静也特别喜欢刚刚我们的领会带领我们的祷告，但愿我们的教会立在这个地方，好像一座灯塔。 Beacon Street 是非常古老的一条街，也非常的忙碌，人来人往，何处落脚，但愿这里是神的家，我们的教会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人生四季。今年的6月13号，当我病重的母亲逐渐的康复，我们从美国各地方，他的儿女、孙辈、曾孙辈20个人聚在妈妈的疗养院，给妈妈过88周岁的生日，我们给她算90岁，因为88周岁可以算89，89也可以算成90。我妈妈在过去的半年几乎都奄奄一息，差一点要送到了这个 hospice 安宁病房，但是呢，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商量，还是给妈妈机会，为她装上了胃管，她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复原。甚至我哥哥，其实我妈妈应该是5月生日，但是呢，那个时候她还是很弱很弱。那到6月的时候，我哥哥都还不是那么有把握，那么给妈妈过上生日。感谢主，6月13号的星期六，我妈妈其实有40个儿女、孙辈和曾孙，那天来了一半。那这20位四代同堂，加上我爸爸，给我母亲过90大寿。当我把我母亲的生平用幻灯、照片、旁白解说的时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就像我们传道书第一章这边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第一章。其实我们的讲义，今天我给大家印的一个大纲，应该算是比较详细的大纲。第一章，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我们看一下哈，传道书第一章的第4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第5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漫漫人生90年，我的父母结婚今年69周年，明年但愿我妈妈能够撑到明年过他们70结婚周年。有时候我看着这些发黄的照片，会觉得这一页就要翻过去。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哥哥的孙辈已经6岁，还有一个2岁，旧的一代就要被新的一代取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究竟人生有什么意义？在传道书3章1到8节，刚刚我们所读的，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看一下第3章的第10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看一下第1节到第8节，这一段话里面你会发现它有2个正负交错的地方。我们讲义呢，我就用加号代表正，负号代表人生的灾难。我们人生充满了各样的苦与乐，充满了各样的欢笑与眼泪。这里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一个弟兄，在他癌症最痛苦的时候，他撑着去到了西海岸，参加了他女儿的订婚典礼。没想到我跟大家分享完的第2天，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这边海边狂风暴雨 Reservoir 那边有 Tornado 龙卷风，我们的弟兄在早上8:24离开这个世界，在狂风暴雨中他离开，生有时死有时。他生前非常喜欢探险，在台湾就是有名的登山专家，来到美国得了这个化学生化方面，后来是医学的博士，所以他后来位置做得很高。他过世以后两天，我们 Boston Globe 有他的新闻，因为他做的生药生物化学制药方面位置做得很高，家里也有帆船在海边，轰轰烈烈的过了一生，但他的岁数并不大。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下面杀戮有时，医治有时。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充满了战争，充满了各样的天灾人祸，神的恩典怜悯我们，人间有杀戮，神那儿有医治。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建造要花何等的力气，拆毁却在一瞬之间。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大家发现正负负正，再下来再正负，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这两句话不容易解，有这个希伯来的文学比喻抛掷石头和堆聚石头，是同房与分房，是寂寞的爱，寂寞的性爱，还是活跃的性爱。我们教会的过去的长老许牧师教授，他所翻译的现代文圣经，现代译本圣经，把3:5翻成同居有时，分房有时。所以呢，这样子跟下面就对起来，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这是一种解说。另外一种解说，大家知道在田地里面，当你抛掷石头的时候，把这个田地里面的石头挖出去，以赛亚书5:3说，我要为我所爱的栽种葡萄园，刨开土地，抛掷石头，栽上葡萄树。所以这个抛掷石头是垦殖的意思，堆聚石头，当你要把一个人的良田变为废田，你就把石头堆聚在他的田里。所以抛掷石头，你耕种有时，你不能耕种也有时候。那怀抱有时，就是指的人聚敛财物有时，不怀抱有时，人失去了财物有时。所以这样子跟着下头，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撕裂是最哀伤的一个表达，你在旧约里看到披麻蒙灰撕裂衣裳的哭泣，那是自身的哀泣。缝补就是医治。静默有时，言语有时，人生充满了正面负面，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挑战，充满了眼泪。我们有欢喜快乐的时候，喜爱有时，我们也有愤恨不平的时候，恨恶有时。大家看到从3:2-3:8，正负负正，正负负正，正负。下面8的下半，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它是负正。也就是说，在这个传道书里面，还是让我们看到最终是有盼望的。这个世界就像《三国演义》开头说的，话说三国天下，话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一段的话交错着这样子的正面和负面，到底人生在其中有何意义。在罗马书第5说到， 我们在恩典中欢欢喜喜，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人生的序篇诗篇第一篇的时候，讲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意思是说无论他做什么，他这个人要得到神的建造以致兴旺。我们用的也是罗马书第五章这段话，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是一种品格。我们在正和负，人生的欢乐，人生的痛苦当中，神建造我们，使我们在当中受精炼，锻炼我们的品格，锻炼我们的韧性。以前我不明白，我常想这个时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depression 的人。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想到我要得忧郁症了，我睡眠睡不好，我失眠了，那时候好像只是忙得喘不过气，大考接小考，小考接特考，接高考，不断的在考，觉得好像被压太重。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各样的环境改善，台湾的现在的环境比起我们以前好很多，可是孩子好像就像草莓一样，碰一下就受伤了。草莓族，草莓族，他好像经不起一点碰撞，因为太好的环境。有人说美国这个时代，我们出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这一代，父母的这一代打拼，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给他最好的环境，没想到他真的是碰不得，一点点的压力就要 depression， 得了忧郁症。人真的是在苦难中锻炼我们的意志，如果我们的体魄，我们的肌肉都要借着不断每天的操作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毅力从哪里锻炼呢？就在逆境当中，神锻炼我们的毅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时眼看着他在受苦，巴不得帮他那个环境开解，好像那个蚕宝宝要变成蝴蝶的时候，你恨不得把他的蛹剪开，让他这个蛾赶快飞出来。可是你帮他的蛾蛹剪开，这蛾它的翅膀没有力量，它飞不起来，它不能成为高飞翩翩的蝴蝶。神就借着各样的环境，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他在操练我们的意志，当我们受不了的时候，他来医治我们，缝补我们。我们的人生就在这个有正面有反面，有欢笑有眼泪的当中，神操练了我们，这就是人生的操练。所以今天这一段三章二到八节看到人生百态，但是你放心，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期，神全能的神，无所不在的神，他是超越时空之上，我们人在时空之中，神超越时空，他在掌管这一切，我们不用害怕。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超越了一切。那你说如果这样，他一切都定好了，我们跟宿命论有什么两样？不，不一样，大不一样。宿命论是说你做什么都没有用，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位超越宇宙时空的主在带领我们，他深深知道在什么时候给你一个十字架，你锻炼你的体魄，你的意志力，好像那个老鹰 当他要训练小鹰的时候，他带着他飞，到一个阶段，他把他的肩膀一低，小鹰冲出去，小鹰冲出去一点没有预期，他在那里上上下下，老鹰眼看他快要掉下去，再把他的翅膀再去把小鹰撑起来。我们的主他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什么样的锻炼。有一个人他做梦的时候梦见了墓地墓园，他说我的坟墓那个十字架太丑太笨，我想换一个轻巧的带起来也漂亮的十字架。他跟神商量，神说可以，你可以整个墓园走一圈，你要哪一个十字架我给你换到你的墓前。他每一个十字架都去走一圈试一试，最后还是回到原来的十字架，恰到好处。神量过，神再给我们，所以不用害怕，就是在人生低潮的时候神都量过。就像那个小鹰，他的母鹰已经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飞出去一下，他也预期到他什么时候要掉下来，他又去撑他一下。你放心，我们的主掌管一切，他知道给你怎么样子的锻炼，恰到好处。但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第十一节，十一节的上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拥有的人生是有四季变化的人生。我过去三年常常要每两三个月就去加州探望我的母亲，她有两种癌症在她身上。过去的三年我大概至少每一年有三个月到四个月去陪伴她。我就发现人生真是有四季。在加州气候非常的好，我的哥哥一直怂恿我搬过去搬过去，我却告诉他说这里有四季有变化。这里很冷，但是严寒的冬天使我知道春天的美丽。那人生也有季节，看到我们讲义的第二页，我们用春夏秋冬来比喻。当我们春天的时候是我们生下来扎根的时候，当我们在父母的家中被生下来，父母陶造我们的性格品格性情，这是扎根的时期，是看不见的。可是当人生风暴来临的时候，你这个根基就受到了考验。好像我们建造房屋，在搭根基的时候你不一定看见，我们只看到外面的阴架架起来，但是根基在遇到地震的时候就知道它牢靠不牢靠。根基是什么？人一生的根基是他的性情个性和他的品格。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不管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我们都是看重术科学术上面的成就。我们常常都觉得这个品格不需要去特别做什么努力，反正最重要的还是智商，智商要不断的努力，考重点学校，上到重点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在美国异地争得一席之地。但是没有想到最重要的根基是在他童年零岁到十二岁的时候建筑。过去今年的三月，我们有华兴牧师到我们中间布道，他信主就是在爱奥瓦大学。那一年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生了卢刚事件。卢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的性情很乖僻不合群，他觉得大家都应该为他服务，所以他在宿舍里没有朋友。后来他发现了他有一个劲敌，也是从中国来的，非常的聪明，山华林。他气不过，导师让山华林先毕业，让他找到工作，他没有，他觉得世界都亏欠他，所以他要杀人之前拟了一封发表 通告这个放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公义不公平。在三华林这个跟老师开会的时候，他进去一口气杀了四个教授，又杀害了三华林，包括他自己。当时美国大学里面的物理学泰斗在爱欧瓦大学里一时损失了那个理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还有副校长。这个卢刚事件给了我们华人很大的反省，如果我们只是注重数科学术的成就， IQ 很高但 EQ 很糟，会造成祸患。这个 EQ 的稳定和健全是在扎根的时候建立的，所以我们在座的父母或者我们的祖父母，在你培养下一代或下下代的时候，要注重品格的教育。再来，成长时期13到19岁的 teenage 的时候，人生的转型时期，在这个阶段是小孩要转向大人，好像他的定位不明显，所以呢，他在追求自我定位、自我表现，他要反抗权威来表示他自我的存在，他要不服权威来操练他的自我。但是这个时期，狂飙的时期、叛逆的时期，也正是他人生可塑的时期，因为他要确立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自我观、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三观二感，我这边写了四观，二感、责任感和独立感，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慢慢的要放手，让孩子从他身上的一个器官一样的孩子，他要放手，让他慢慢的独立，一点一点的放。很多的父母都是在孩子狂飙的时候拼命的管，拼命的管，管不来，造成孩子的叛逆、仇恨，到后来管不住。事实上，这个时候父母要做孩子的朋友和教练，以身作则。到了下面20岁到45岁，或者我这两天想应该55岁吧，是他发展的时期。其实因人而异，每个人也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可能40到60都不为过，还在发展。台湾是65岁退休，我不知道中国几岁，也许55。在这个之前都是我们事业正辉煌腾达的时候，发展的时期。有人说你要按照世纪来经营你的人生，在这个时候风华正茂的时候，你要各样的机会尝试，但是要寻求你的主带领你人生的方向。在这个时候，在美国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一位超越的神，你凡事倾听他的声音带领你，他要带领你人生走一个有意义有方向的道路，不是漫无目的的发展，你死我活的发展，不是，是朝着神给我们定夺的人生方向。结果是在人生的秋天，我想我已进入了，慢慢进入了秋天。我这次去看我母亲的时候，我哥哥让我看一个连续剧，在中国还蛮有名的，叫《老有所终》，我不知道，《老有所依》，可能你们看过。这个片子我看了两次，我平常都不看电视，去看妈妈的时候，那就一边陪她，一边也是看这个连续剧。我在想，在中国因为一胎化的结果，所以就是好像才30几岁就要开始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下有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他要面临两代，他变成了夹心饼干的这一代。这个一胎化的结果使人提早成熟。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人到中年 我不晓得这部是片子呢，还是小说，引起了我们高层中国的高层注意。现在慢慢的一胎化稍微松一点，因为的确只有一胎就是倒金字形的人口结构。在这个秋天的时候，也是人生要结果的时候，你上有老，现在医学发达，父母都年纪可以活得很长，下有小，你要抚养他们，你夹在这个中间怎么办？我想我们要照着圣经所吩咐的教养我们的孩子，在他零岁到十二岁的时候，不能任他随意的发展，你一定要严严的管他。十三岁到十九岁要慢慢的放，二十到成人以后你就要完全的放，甚至你做了祖母以后，你就要好像看不见听不见，你让你的儿女去经营他的儿女，你最好不要管。对于你的长辈多一份的体谅，我们的长辈养育了我们几十年，日日在为我们操心，我们回馈他不会嫌多的。我听了唐牧师说了一个故事，在南洋地区，这个年轻夫妇或是秋天的夫妻，嫌他的父母太累赘了，总是禁不住他的尿，就把他的漂亮的沙发弄脏了，然后就严严地告诉父母，我教你包尿布怎么不包呢，这个沙发怎么清呢。啊，不对，不是唐牧师讲，唐牧师讲的另外故事，我讲的这个是一个影片。结果那个影片就放映孩子小的时候，妈妈给孩子清理尿布，清理粪便，这样拉拔着长大，妈妈从来没有去怪孩子。但是当父母年老的时候，孩子为了要保持他高档次的这个家具，他会嫌父母，父母很难过的。我们家有一只19岁的猫，有一天半夜我起来，我一脚踩到地毯上湿湿黏黏的，我就叫了起来，啊，那只猫什么时候进来我不知道，它竟然拉屎在地毯上，我一脚踩下去暗暗的又看不见，我就是气急败坏，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这只猫真可恶。我先生说，他也曾经半夜起来踩在尿跟那个拉肚子的猫的那个里面，他说他就把它清了，他想起了他的父亲。当2006年我的岳母过，我的婆婆过世的那一天晚上，我婆婆火化了以后，我公公就开始不能支持，第二天准备送到医院。那天我先生帮他换了裤子，他说我爸爸年老发抖，才站起来就拉下去稀稀的大便，他帮他洗了干干净净以后，他说他每一次都不能忘记他父亲年老的时候，我公公是有啊肺结核，不是肺结核，就是肺纤维化，所以他不能呼吸，就很辛苦。所以他说这只猫这样子的拉屎在我地毯上，我就想到我的父亲。我想我的先生能够得我孩子的心，因为他善待那只老猫，19岁老猫已经是80-90岁甚至更老的年纪，因为他体谅他的父亲，他体谅我们这只老猫。我想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体谅你寒冬的父母，人在退休以后还不是立刻进入寒冬，是慢慢慢慢的冬天越来越寒冷，到最后我们好像蚕蛹一样不动了，神收藏了我们，我们今天还能够自由的走动来到神的家中敬拜， 表示我们还不到严冬的时候。我们如果还上有老下有小，我劝你，除非你的孩子在扎根时期，否则你慢慢放手。但是对你的长辈，你要更多的体谅。人生四季，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逝去的不可挽回，来者犹可追也。我们按照四季，不要在我们年老的时候懊悔以前的事。人生有各样的美好探险刺激，神的保守，让我们依靠他。最后我们要看一节十一节的中间，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就是永恒。我们人跟万物差异就在我们有永恒的观念，因为创造我们的主是永恒的神，他把永生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十二章第一节，趁着年有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第十三节，这一切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第十一章的第十节，你当从你心中除去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当快乐，在幼年的时日使你心欢畅，你心所愿，你眼所爱的。然而你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所以到最后一节十四节，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今生有起点也有终点，但是来生永恒直到永远。今天你可以按照四季成为美好，努力追求，不可忘记有一位永恒的神有一天要审问。我们都必在神的面前交账。在这一切我们牢记，这位审问我们的神也是托住我们的神。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寻求人生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人活着做什么。我非常感谢神，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神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我从神而来，我将来要归回永恒，就是造我的主。我从信主的第一天，我就决志要为他而活。我很感谢神，我这三个答案在耶稣基督里都得着了。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在世上做什么？神定了我人生的意义。我从信主到今天，没有后悔的，就是我信主，我传道，我每日为他而活。虽然日子并不都顺利，但是我非常的感谢。托尔斯泰在他《人依何为生》的小说，短篇小说里，也讲了三个问题。我现在想把这个故事说给你们听，你们听一听他的三个问题是什么。话说19世纪末叶，在俄国一个严寒的冬天，那是沙皇的末期，有一个补鞋匠，他也给人做鞋也补鞋。那天早上，他妻子叮咛他要去把所有的顾客的赊账都要回来，然后买一块上好的皮料回来，因为他夫妻俩就是外出的人穿个皮衣，在家里的就没得穿。所以他的妻子吩咐他把赊款收回来，去买一块上好的皮料回来。这位 鞋匠，他一路走，一路搭着大大的他的马车出去，没有想，不是马车，我忘了他是什么车，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那个俄国。结果那天的运气不是很好，赊账没要回来，只要了一个补鞋的钱，还买了一罐酒，然后喝了酒，身体暖和。哦，对，他其实是步行，他回来。当他步行经过一个教堂的时候，竟然发现一个赤身露体的一个年轻人，直直的坐在教堂门前。他的潜意识让他很快的走过去，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个坏人。走了没有多远，他又折回，因为他良心不安，他说这么冷的天气，这个人一定会冻死。后来他把他的帽子给了他，他的一件仅有的上衣披在他身上，把他带回家。他就招呼他的妻子招待他们，妻子很生气，要你去把赊账要回来，你不但没有要到，你还喝得满身都是酒味，你还带了一个赤身露体的人，你回来要我做饭，家里没有灭呢。但是这个妻子咆哮之后，他也是良心不安，他就说好吧，我把最后的面粉做了面，我们大家吃了就死就死吧。吃完了饭，那个年轻人就开始有点力气了，他们就开始讲话，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年轻人什么话也答不出来，去哪里也说不出所以然。这个鞋匠说，那你准备怎么样？年轻人说，我能跟你们住吗？鞋匠说，那你做我的门徒，我教你怎么做鞋，怎么样补鞋。年轻人说好。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很聪明，手艺非常好，他没有差不多一两个月他就出师了，而且远近驰名，所以这个鞋匠的生意越来越好，他就远近都来找他做鞋。有一天，有一个富有的人真的是骑着马车，哒哒哒的这个马车来了，这个仆人扶着这个主人，主人来就把上好的皮料给他，他说这是欧洲进口的，你给我做一双最高贵的长靴，长筒靴，你能做吗？这个皮是上好的，你不能剪的，不能做，我要找你赔，你赔不起。这个师傅看看他的徒弟，徒弟点点头，因为后来都是徒弟在做。那个有钱的富人走了，徒弟开始拿起来剪刀，在皮料上画线，开始剪。可是很奇怪，这个女主人总觉得她做的这个剪的样子不像做长筒靴，好像做拖鞋，但她又不敢多言。后来她的这个师傅回来，觉得哟糟糕了，说好是黄昏的时候，这个有钱的妇人要回来拿她的靴子。哇，这怎么办呢？他剪的不对呀，他怎么这次不听话了呢？没想到这个门很快的急着敲起来了。那个仆人进来说，我们的女主人说靴子不要做了，赶快做寿鞋拖鞋，因为主人过世了，所以呢这个寿鞋刚刚好就是做好了，就交给他，就带回去了。这个年轻的学徒笑了，这是他第二次笑，从来不讲话，这是第二次笑。第一次是他吃饱以后笑，第二次是他这个做了寿鞋。又过没多久，大概六七年吧，有一天来了一对双胞胎女孩，一个妇人带着他们。哇，这个学徒，这个徒弟盯着那个玻璃上，一直目不转睛的在看这两个双胞胎女孩，他们进来，妈妈说，你给我这两个双胞胎女儿做两双，各做一双鞋，其中的一个孩子左脚是瘸的，你给他做的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然后那个女主人也过来了，因为一个妈妈带两个女儿，那个女主人也过来就聊天，她就说你这两个女儿真漂亮，你带她们带得这么好。她说我这两个女儿给我好大的快乐，这些年来去年来若没有她们陪伴，我人生真是苦透了。她说这两个孩子是孤儿，是我邻居的朋友丈夫在伐木的时候被雷电劈死了，太太生下了这两个孩子不久也离世了，当时我自己奶一个男孩，我的奶水充足，所以呢这两个孩子我们的邻居朋友就说我来奶吧，我就奶了他们三个，到了两岁的时候我的儿子就死了，就两个女儿就陪着我过去的年岁，带给我多少的欢乐。那个学徒啊目不转睛，竖起耳朵不断的听，他想起来了6-7年以前，当他还是天神的时候，天使上帝派他到人间取走一个妇人的灵魂，那个妇人说求你把我留下来，我才生了两个女儿，我的丈夫才刚刚过世，你能不能不要让我现在走，晚一点走。那仆人那个天使动了慈心，就想晚一点带他走，但把两个孩子靠拢他，有一个靠得更近一点，没有想到当他回到天庭的时候，神说你没有达成任务，你下凡去，你去找三个问题的答案再回来。于是那天他折翼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年轻人，就在教堂门前，当他看到这一对双胞胎女儿成长，由他的养母他们的养母养他长大的时候，他开怀的笑了起来，因为那个孩子左脚瘸了，是因为这个妈妈最后还是被他带回到上帝那里去，可是他走以前压到其中一个孩子的脚，当他为这个母亲忧伤两个女儿怎么长大的时候，今天他得了答案，竟然有另外一个母亲抚养了他，而且填补了那个母亲心灵失去儿子的空虚。他就对他的师父老师和师母那个女主人说，我找到了三个问题的答案，当年我被折翼降到人间的时候，三个问题，人间有什么，人不知道什么，人靠什么生活，我今天三个答案都得到了。人间有爱，当你们给我穿上衣服的时候，给我一饭吃的时候，面粉面包吃的时候，人间有爱，当我看到那个妇人她来到这里要求做鞋的时候，她的身后有我的同伴就是取命的天使的时候，我知道她活不过今天，当我看到这一对双胞胎女儿的时候，我看到的神他的信实托住了整个世界，也照顾了这一对孪生的女儿，我得到了三个问题的答案，我圆满的达成任务，所以今天我向你们告别，我要离去。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引人入胜，情节紧紧思扣，比我讲的好的太多，有空大家去看。我今天最后带来一首诗歌，今生与你同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有欢笑有眼泪，有坎坷有平顺，但是有一位造物的主，他托住宇宙，他也托住你，我劝你时刻向他祷告，和他之间发生关系。 我能不能最后讲一个故事我就结束。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开始在波兰，当德军挥军入波兰的时候，在英国乔治七世这位说话口疾的国王，他练了多少遍的广播稿。那一年圣诞节，他一字一字的读着他的演说稿，他说摆在前面的路程不知道是更好还是更不好，战争才刚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何时战争结束，我们好像正要进入一个隧道的人，那门房守门的说，来吧你进来，虽然没有门灯，但是把你的手交给我，我带你走过去。他的演说感动了当时的英国人，他们撑过了欧战，终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重见光明。我在想，我们人生常常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上主说，孩子把你的手给我，虽然你不知道下一步，你也没有光，但是我牵着你走比一切更安稳。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今生交在神的手中，与他共度，从此开始永生，将来见神的时候，短暂的今生在永恒中有意义。我们来唱这一首与你同走过。
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
歌词在我们的节目单夹页。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起伏不定，难以掌握。
起伏不定，难以掌握。平静安稳，历经几时风波。若不说，
是笑着，笑着，我竟化作虚空。